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看到有许多我们这应该是这个邻居的志工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是为什么你需要结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统计数字，我们看这是内政部的统计数字哦。2018年的时候，好，我们统计25岁到39岁的人有526万，但是其中呢还没有结婚的有315万，这个比例高达 59.9%， 60% 的人 60% 的适龄男女都没有进入婚姻。然后我们再看这是今年的统计数字1月到9月台湾的出生人口是12万多，死亡人口是13万多，台湾已经正式的进入人口负成长。所以现在开始台湾的人口会一年比一年的少，有很多的问题都会从这边衍生。我们说劳保，这些劳保会那个破产，为什么会破产？因为新生命越来越少。那劳保它是一种世代的互助，所以老一代的人他们所领的退休金其实是从新一代的人的保费来交的。那你想想看，那老人比较多领的比较多，但是新的人交的比较少，这是不是一定会注定破产？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个当中。还有我的公司里面来了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来我们这里找工作，我就说奇怪，你教授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来这边找工作？他说他是在一个科技大学科技的那种学院教书的，但是呢现在少子化，所以现在学生越来越少，学校规定他们都必须要到各个地方自己去努力的找学生。天哪，教授本来应该是好好的教书就好了，现在还必须要去在路口等于是兜生意还要去把学生找进来。所以他说他知道这个事情不长久，所以他就干脆来我们公司找工作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种的问题都跟一件事有关，就是年轻人都进入婚姻的越来越少，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好，那一件更严重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有一个节日，新的节日是这一天吗？知道吗？什么节？是的，光棍节，因为他用四个一，孤零零的一。那这一天已经变成了一个购物节了哈。那在2018年的时候，论坛报它的版面是这个样子的。我担任论坛报的主笔有很多年了，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我说论坛报怎么回事它的标题是单身时代来临。好吧，单身时代来临，如果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倒也罢了。然后呢它的副标题是两个人是幸福，一个人也喜乐。这我一看就觉得大大的不以为然了，所以我就往下看了。好，这个报纸给大家看到上面写的是看清单身六大原因，嫁不嫁娶都有恩赐。这我就更不敢苟同了，它上面有一行小字，好，你可能看不清楚，我用放大镜放给你看，上面写神要我单身还是结婚。好，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单身还是要我们结婚。好，我必须要说在前面神有一般的旨意，也有特殊的旨意。一般的旨意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特殊的旨意是对于某些人有特别的安排。所以说有两种情况，就请你原谅我第一种情况是你可能有神的特殊的旨意，比如说有的人他定义要一生要好好的服侍上帝，所以他就选择了不结婚，他选择独身。好，那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际遇，或许先天的或许后天的，总而言之因为这些特别的原因他没有办法结婚。那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我要讨论的，我今天要讲清楚的事情是根据圣经的角度，圣经的观点，神的一般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件事情。那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实践，因为很多人看到今天的婚姻很多都是不美满不快乐的，不要因为某些人个人的实践，所以我们就怀疑神的一般旨意了。好，那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要从圣经的创世纪开始讲。好，因为我们在座当中有许多的人可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 啊，圣经它是旧约的第一卷书，那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好，那这个里面哈，圣经第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每一个语言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词汇，有名词，有动词，动词讲一个动作，名词讲一个物体。啊，但是有一种特别的词叫做形容词，比如说很漂亮，很美丽，形容词。形容词基本上在讲一个东西的属性。啊，所以换句话说，它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判断，好啊还是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圣经第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圣经，但是我要先给大家一点点提醒，因为希伯来文跟中文不太一样啊。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形容词，对吗？好，但是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哈，这个它的空虚是 tof， 然后那个混沌是 bof， 那黑暗是 hoshech， 这些都是其实它是名词，不是形容词。好，那么真正的圣经当中的第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呢？是 tof 这个字， tof 就是好，就是好。上帝的创造很特别啊，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每一个创造，上帝都说，圣经上都写，神看着是好的，于是呢就加上了祝福。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tof 全部都是好的。在六天的创造里面，一共出现了七个好字，第七个好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特别啊，它上面写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非常的好。那这个地方哈，它前面第一句话是 vehine， 你们可能有听过一首歌叫 hineni， 对不对？哈，这个 hine 其实 hine 就是看呐，哈 ，behold， 英文讲 behold， 英文就看呐，好像什么呢？好像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的时候，他特别的，好像他就说，看呐，你看这一切都非常的好，他非常的满意他的创造。好，那我们往下看哈。好，那么接下来哈，什么时候开始我先做一个总结好了哈。所以总结第一章可以说哈，这里面希伯来文的数字通通都是形容词，数字例外，我们不要看数字。其他的哈，形容词的话，第一章只出现四个形容词，这四个形容词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好，第二个是 gadol 就是大啊，第三个是小 katon。好，再来一个是哈伊，所以你可以知道上帝的创造只有大小之分，上帝创造很大的恐龙，也创造很小的老鼠啊，但是在神的眼中这都是好的，没有，只有大小之别哈，没有好坏之分，这都是好的。好，但是上帝呢喜欢活的，上帝所创造的时候都是活的，没有死的，上帝不喜欢死亡这件事情。好，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负面的形容词呢？那进入了第二章，第二章的时候也不是有一个真正的不好的东西，而是上帝讲了一件未来的事情。上帝怎么讲呢？上帝哈就跟他说，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边哈，我要向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哈，要先解释一下，在伊甸园当中哈是非常的美，那里面有充满了各样的美好的果子啊，这些东西，这些果子啊，你通通都可以吃，而且哈，今天你当农夫好辛苦，又要除草，又要浇灌，对不对？但是呢，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生长啊，而且你不需要花任何的劳力，那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非常非常的美好。好，上帝也跟他说，你可以随意吃，随便吃，没有问题。好，只有一个果子你要注意，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圣经里面出现了一个负面的字，就是恶，然后出现了一个负面的动词，就是死。前面都说它是活的，对不对？这个地方提到了死。好，那你可以想象哈，亚当这时候一定会问，因为亚当 从他被创造以来，他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嘛，对不对？可是这边提到了一个恶，所以他就会问上帝说，哎，这是你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啊，那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呢？什么东西是坏的？上帝一定跟他说，我创造的东西的确都是好的，那只有一件事你不要做，你不要做你就不会碰到，就是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会临到。那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分别善恶有一点点误导我们，因为这里面提到善恶，我们讲善恶就是已经谈到了道德判断了，对不对？好，但是事实上哈，希伯来文是这样子的，希伯来文跟中文，跟古典的中文一样，从右边读到左边，不是从左边读到右边哦。好，所以它的主词是树 ，et， 啊，树，它是什么树呢？知识的树 ，hadavat， 啊，是知识的树。什么样的知识呢？是好跟坏。我们又没有看到，又看到这个字，对不对 ？tof， 好，好，所以这个树只不过是分别好与坏的树，没有无所谓的善恶，无所谓的善恶。你可以想象哈，因为亚当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一直看到上帝说好这个好那个好，他每创造一个，创造就是无中生有哦，好，而且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希伯来字叫做 bara， 好，是无中生有，上帝可以使无变有，好，从空无当中，上帝就创造出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上帝就说这是好的，上帝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好，那所以亚当会非常的困惑，就是说那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上帝就告诉他说，只要你不去吃这个果子，没有坏的东西啊，都是好的。然后再来那个死啊，必定死啊，中文讲必定死，其实希伯来文呢就是重要的事情讲两遍，因此他就是那个死 mot 啊，他把它讲两遍 mot tamut 啊，那就是非常的强调这件事情非常的慎重。好，这是到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话锋一转，马上就出来一件新的事，那耶和华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也没有配偶这个字，希伯来文其实这里讲的是 Es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帮助。你可以想象哈，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每一个都说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也创造了亚当，亚当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好，到了这个时候，上帝哈却说了一个情况，说那人独居不好，他一个人的话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神，你知道哈，基督教的信仰，神只有一位，而且这个神是好的，但是呢，他有三个位格，他有圣父、圣子、圣灵。啊，圣子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呢我们看不见，但是它运行在周围我们的当中，我们心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些像正义像良善的渴望呢？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好，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如果只有一个无法爱啊，对不对？一个没有办法爱，可是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所以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呢，上帝有一个心意，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亚当？上帝在这个三个位格当中唯一有形象的就是耶稣，上帝是看不见的，你看不见上帝，圣灵也看不见的，像风一样你看不见的，好，只有耶稣是有形象的，所以他就是按照耶稣的形象然后造了人，造了人，所以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像上帝一样，并不是说你不要，不是说想象说哦，上帝跟我们一样是圆如啊方子，不是这样子哈，是我们跟神一样，我们有公义，我们有善良，我们有这些种种的这些的特质，对不对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好，好，那但是神这个时候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这样子不够完全，所以他要给他造一个帮助。那他怎么做呢？因为这件事情哈，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知道西方的文学哈，以这个作为题材有非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一个叫做《失乐园》（Paradise Lost）。这个《失乐园》啊，它不是普通的作品，它是一首诗， 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史诗，我们称作史诗哈。好，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漂亮的插画，所以我今天用一张插画来跟你解释。好，这是那张插画，这是上帝，然后地上躺着的是亚当，上帝让亚当沉睡。好，然后请大家注意一下，看夏娃，夏娃的脚，夏娃的脚并没有踩在地上，也并不是踩在亚当的身上，他的脚好像怎么样，悬空的，对不对？好像悬空的。你可以想象哈，因为这是一张画哈，你可以想象，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上帝让亚当沉睡，然后呢，就从他的肋骨当中，那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只要说一声，事情就会发生。好，所以上帝就伸出手来，上帝就说这件事情要发生。于是你可以想象，亚当的肋骨这个地方就开始裂了一个口，然后那个肋骨就开始一直往外跑。然后一面跑一面变化，就出现了夏娃。好，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好，这个时候可以说上帝的创造达到了最完美的那一刻。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亚当，上帝爱亚当，亚当也爱夏娃，他们两个彼此相爱。好，于是天地间有了一个非常好，非常美丽，非常和谐。即便在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我们常常讲阴阳调和，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参，就是说我们说参赞天地的话语。好，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面哈，其实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那这个地方就是天人合一。好，那有一个人，不应该是有一个人，有一个生物很不满意，就是撒旦。撒旦是谁呢？撒旦，我刚刚有讲啊，上帝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那撒旦哪里来的？撒旦是恶魔，那恶魔哪里来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其实原来是天使长，天使，他不但是天使，还是天使长，他是天使当中最大的那一位。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觉得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板，他觉得说我超不爽的，所以他想要抬高自己，他想要跟神同等，于是他就开始背叛。这一开始他就堕落，一堕落以后他就成为一个最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好，撒旦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撒旦呢就想要破坏这件事情，就要破坏这个宇宙当中的和谐，所以他就跑去。好，这个地方哈是撒旦啊，我这边本来有一张图啊，就是撒旦化身成为一条蛇，然后就跑去跟夏娃，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大家你们刚刚都有听到，上帝有没有说，有没有这样说？上帝是说都不可以吃吗？是这样讲的吗？不是，上帝说都可以吃，对不对？只有一个不可以吃。好，所以女人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啊，我们可以吃，可是只有园当中那一颗果子我们不能吃，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句话里面有一部分真的，有一部分是假的。你们不可吃，真的，可是上帝没有说不可摸。大家想一想看，这些话是夏娃直接听到上帝讲的吗？不是，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生，对不对？所以上帝其实是告诉亚当，是亚当转述的。亚当可能爱护他的妻子，怕这个妻子受伤害，所以呢要讲严重一点，不但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摸的话就会死。好，其实撒旦就抓住了这个弱点，所以撒旦就趁着那个夏娃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拉起他的手，然后过去碰了一下那个果子，然后没事。那他就跟夏娃说，你看吧，没事啊，所以上帝讲的不完全是哦，上帝讲的不完全是哦，所以没有这样嘛，对不对？好，所以他就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知道不一定跟一定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你知道你如果十赌十输，你还会不会去赌？不会。十赌九输你会去赌，因为你以为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不会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可怕。他就跟他说了一个谎言，他说你们不一定死。那好，这个女人听了以后 啊，就看着说，而且他还讲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啊，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让他们，让夏娃觉得说，哎呦，我好希望有这个耶，要是我能够眼睛明亮能知道善恶，那岂不是很好。所以他会怀疑说，上帝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没有给我们呢？好，于是那个女人啊，就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又能够使人有智慧，所以就摘下来吃了。吃了以后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了，这一下子人就触犯了神非常严重的那个吩咐。好，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真的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件事情了。这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在座，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可能有人听过人家讲这一段故事啊，这一段就是所谓的人的堕落啊，人怎么样子堕落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很不公平呢，上帝啊，你怎么那么小气？分别善恶有错吗？给他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样有错？然后你可能还会想说，哎，就算有错，那这个不该吃的东西你怎么要放到伊甸园里，对不对？你这不负责任的上帝啊。好，那关于后面这一点啊，其实会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自由意志。这人跟所有的生物不一样，上帝创造了很多的生物，也创造了日月星辰。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日月星辰按照上帝的定律去运行，一分毫不差的，完全按照上帝的规律去运行，一点都不会有问题。只有人，人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家的狗狗到了某一年的时，到了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它怎么就追着一只母狗拼命的跑？好，因为它完全按照它的本能。可是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狗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它的。好，只有人有自由的意志。人可以做抉择，人可以做选择，就是问题的最大的症结。只有在有选择的时候，才有办法谈爱这件事情。大家想想看哈，如果说你的太太问你说，你为什么当时要娶我？你说因为我别无选择。这下子你就不用混了，对不对？哈，你绝对不能这样讲，你一定是因为爱他，所以才选择他，对不对？所以你只有自由的时候，你只有能选择的时候，你才能够呈现爱这个特质。大家明白吗？大家有没有发现上帝非常在意这件事情？所以上帝给他最高等的那个创造，最完美的那个创造，给予他自由意志，因为他要他回应他的爱，他要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他愿意去遵行。他不愿意说他只不过就是因为好吧，你像一个机器，你叫我这样我就这样啊，上帝不要这个。所以我解答了第二个问题。可是第一个问题呢，神分别善恶有错吗？其实我的研究哈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在伊甸园当中啊，分别善恶是一个用不到的能力，你同意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你干嘛需要分别善恶？这是一个完全用不到的能力。好，其实我刚刚已经用希伯来文去解释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分别善恶，它不是一个辨认好坏，而是赋予好坏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做价值判断的权利。也就是说，你要称这件事情为好还是不好，我们常常讲价值判断。你可以这么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上帝不希望人拥有价值，做所谓的赋予价值的这样的能力。换句话说，上帝说的好我们就接受，那我们接受上帝所说的好，我们活在一个上帝的轨道当中，我们的生命会得到祝福。上帝如果跟你说这个不好，好，其实上帝没有做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是因为人自己离开了神。于是呢，人就有很多的事情，上帝说这样，可是你偏偏说那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帝是让亚当跟夏娃结婚，上帝造男又造女，可是今天会有一些人说，我们搞同性恋也可以。 我们这个小学的教育，我们这些的教育里面，他们在鼓励男男女女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的价值跟上帝的价值不一样，而且我们刻意的选择跟上帝的价值不一样。好，所以分别善恶其实不是在讲那种分别的能力，而是在讲价值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眼睛明亮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拿 PC 来做一个比喻，大家都使用个人电脑，在个人电脑里面不是所有的档案你都看得见哦，大家知道吗？你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的档案，其中有一些档案叫做系统档案，系统档案你根本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怕你不小心把它杀掉，杀掉你的电脑你下次就开不起来了，所以为了要保护它，它就不让你看见。好，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好像上帝让你某些东西不让你看见，那你看见以后就有麻烦。好，看见以后其实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就是发现了自己。在创世纪的1章27节的时候，上面写着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自己。第二次就是我刚才说的3章7节，上面说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所以换句话说，刚开始的时候人是不知道自己的，人跟神中间没有间隔，完全的合一。好，可是到了这一天的时候，人跟神开始断裂。因为神你说你这件事情好的，可是我偏不认为，我要有我的看法。好，那这时候他开始产生了自己，而且他取得了价值的判断权。他不仅看到了，而且呢他做了一个，他可以做不同的判断，那就看你的选择了。你要跟神一致还也可以，你要跟神不一致也可以。所以他们得到了以后，其实他们马上做了一件事，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修改了上帝的价值判断。上帝创造身体的时候是美好的，可是他们一旦吃了以后，他们马上做什么事情？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遮住自己的身体。本来的时候在这个当中他们完全敞开，他们没有不觉得羞耻，可是他们现在开始用无花果树来遮蔽了身体。所以这件事情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合一就断裂了。本来人跟神没有距离，天人合一，中国人中华文化最高的境界，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天人合一，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断开了，人跟神之间就分开了，分离了，合一就断裂了，人就开始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了，人就不再依靠上帝的价值判断，上帝说好的你就不觉得好了。好，于是吃了以后，上帝给了两个咒诅，给女人的咒诅是加增怀胎的苦楚，第二个是男人的咒诅，男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那接下来人就离开了伊甸园。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图只有这一张是正确的，有的图上面那个亚当跟夏娃还是光着身体，这是不正确的啊。然后有的呢是他们身上披着无花果树的叶子，这也不正确，因为事实上来讲，圣经后来马上就说上帝用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可是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用动物的皮子，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其实那个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称作被杀的羔羊，他像羔羊一样流血舍命。好，所以上帝用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那这幅画是正确的，他们身上带着穿着动物的皮子。人离开伊甸园以后，人就逐步的就离开了神。人离开神之后，人为了要活下去，人开始有一些的互动，产生一些的组织。那其中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就是所谓的职场或者是市场，它几乎无所不在，你每天都会碰到。好，请帮我点一下职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可能有的人是有种田，有的人可能有养鸡或者是养猪。在以前的那个时代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你自己做，对不对？所以你就把你的所养的牲口拿到市场上跟别人交换。所以重要的一个重点叫什么？叫做交易，就是交换，就是交换，大家彼此交换生活的资源。好，即便我们的社会演进到现在，我们有大卖场，在大卖场里面你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交换。大家在这地方交换，交换什么东西呢？交换一些货物，吃的用的，就是在交换这些生活的资源。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形态会产生。工业革命之后，有些人会买了很多的机器，像这个是纺织机，然后会有一些人，他会找一些人来这边做工。那他们没有直接在市场，他们在这里就在这些操作这些机器，然后这些机器得到了去市场上卖，得到了赚了钱，然后他会给他们薪水啊。所以这个地方在交换什么？交换劳务啊，你提供劳务，然后那个雇主就提供给你薪水。现在的以前的时候很粗糙啊，一天可能就是今天的工资晚上的时候给你结，第二天走的时候就跟你说你不用来了。好，这样的事情它可以随时都发生。可是后来觉得说这样子对劳工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我们有退休金啊，我们有这些的保障哈等等的。然后也有人提供个人的劳务，比如说你帮别人理发，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提供劳务，别人付给你钱。好，那更夸张的是，你会到的百货公司，你会看到有一些电梯小姐。那普通的时候你说这个电梯我也会按一楼，我也会上楼，我也会下楼，可是他们会有一个小姐，然后帮你服侍的无微不至，然后帮你按这个按钮，按下那个按钮，然后招呼你哈。那你千万不要期待你在家里的时候你说我的太太要这样的服务我，那这就绝对的不合理哈。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在做劳务的交换。好，那交易的本质是什么呢？交易的本质哈，其实是义，不是爱。所谓的义是什么？义就是公平。义就是我今天付你多少钱，然后你给我的东西货真价实，那我们就认为这是公平。好，这就是交易的本质。好，所以我们用一个公平，用一个天平来代表。但是有的时候啊，人会觉得说，哎呀，人和人之间哈，去讲交易好伤感情，所以我们会去美化这个交易。美化这个交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在创世纪23:8-15，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叫做萨拉，萨拉过世了，所以他要找一个坟地啊去埋葬他。好，所以哈，他就坐在一个广场，然后他就对着那个地方的人说，他说啊，请你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他说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所以他好希望说他要买一个洞来埋葬他的爱妻，他的妻子。好，这时候有一个就是他刚刚所提到的以弗伦刚好就在现场啊，以弗伦就说啊，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哇，你们也觉得好慷慨哦，是不是啊？其实不是啦，事实上哈，他说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亚伯拉罕要什么？他只要一个洞。他跟你说什么？你不能光买我的洞，你要连田一整个都买去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这不是买一送一啊，这是叫你整个买去啊。好，然后亚伯拉罕说，那我要把田价给你，请你收下。这时候以弗伦说，他说值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哇，他好慷慨哦。其实不是的，他在喊价，他告诉你说哈，这个东西要400舍克勒，要不要啊？400舍克勒，他这样讲说，你我中间算什么呢？啊，其实没有。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就凭了400舍克勒的银子给他。400舍克勒贵不贵？你可能没有概念。那我可以告诉你，很贵，非常的贵。因为若干年后，大卫用50舍克勒买了那个一个禾场，然后作为祭坛 哦，这个禾场整个田整个牛买下来多少钱？50舍克勒，所以这是他的8倍。又过了若干年，有一个先知，好，他去买了一块地，花了多少钱呢？17舍克勒。所以这里很贵，应该是趁人之危，因为你如果说你的那个家里好有人过世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赶快处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会有臭味嘛，好，所以他其实在趁人之危。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不喜欢交易，可是其实他的本质是交易。这是在法兰克福的那个一个雕像啊，上面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天平。好，其实公平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哈，上帝这个不止一个地方，我只讲一个地方就好了。他说啊，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而且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可以看见啊，上帝对虽然人堕落了，虽然人离开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有一个要求，彼此之间要公平对待，大家的交易要公平。好，那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个时候上帝要施行一个重大的审判，其中有一个，它有七个印，其中的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那手那个骑在马上的哈，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的就是什么？就是天平，他要审判人间的不公不义。可是公平在实务上其实非常的困难哈，让我喝一口水。如果你在职场上面，你会发现公平其实非常的难哦。我用一个文学作品来给你解释一下。莎士比亚是英国有名的文学家，莎士比亚有一个剧本叫做《威尼斯的商人》。那这个剧本里面哈，这个剧本里面他提到威尼斯的商人，他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想到远方去向一个贵族求婚。那这个需要一些的钱当盘缠，就来找这个威尼斯商人。那他觉得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所以他就是要帮他筹这个钱。他自己哈，是他其实是一个商人，他其实并非没有钱，可是呢他因为做生意啊，他正好有一个船呢出去买货物，所以他的手上没有现金，因此呢他就找那边当地的一个犹太人啊。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历史哈，在历史上面大家有点歧视犹太人呐，好，就把犹太人讲成放高利贷的，所以就跟这个就讲这个就找这个犹太人就跟他借钱，好，借了一大笔钱，那个犹太人平常都被他们看不起，所以呢这个时候哈他就立了一个很奇怪的合约，他说哈，如果哈你这个到时候你不还我的话哈，没关系，我不用我也不跟你要了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从你身上割一磅的肉就好了，哎，一磅的肉就够了啊。那好，那这个约就定了。这个威尼斯商人心里想说，我不可能还不起了哈。好，于是这个朋友就拿着这些钱到了远方，然后求婚成功啊。大家这是。要准备说要回来的时候，好，要这个结婚了。好，但是呢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借期已经到了，那个威尼斯商人他到远方去载货的那个船啊，却遇到了船难沉没了，结果他真的还不出这个钱，所以这个威尼斯商这个犹太人就跑去告，把他告到法庭。好，告到法庭的时候就要执行这个合约，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他帮助他的朋友去求婚，那个美丽的那个女孩哈，那个贵族女孩，她不但是美丽啊，而且是非常的聪明，所以哈，她就假扮乔装成一个法官，然后就来到这个法庭上面，她就代替那个法官来出庭。好，然后在这个法院当中，那个犹太人就呈上了合约，那这个美丽的女子叫做包西亚，那包西亚就是说。他就说按照这个合约你的确有权利从他的身上割一磅的肉。哇，这个犹太人听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就拿出了刀就要准备开始动手了。但是正要在说时迟那时快，包西亚说，且慢， 让我来仔细的看一看。哦，这个合约上面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哦，只是明明写着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留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哦。所以这下子换这个威尼斯换这个犹太人哈，就拿着这个刀不知道要怎么办呢，要割还是不要割啊。好好，那我其实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为什么公平很困难。就像刚才的故事，血肉相连，血肉相连，很多东西它中间它的那种关系是密切的连在一起。你只要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为什么求公平这么困难，就是因为血肉相连。好，请帮我点一下返回。 OK，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职场，总结一下，职场里面所不断的进行的就是什么交易，不断的交换。那交换的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里面，请问一下，我们的家里面需要天平吗？我们需要常常来称说，哎，你这个哦，你这个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们需要这样吗？虽然实务上面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话，哇，这个太不公平了，这个太不公平了，但是上帝所设立的家庭其中最大的元素不是公平，不是交易，它不是在做交换，它里面最大的元素是爱。我前面有讲过，神就是爱，圣经当中说神的本质，神就是爱。可是神怎么爱？如果是他只有一个，就不没有办法爱，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然后他要让这个爱扩大，所以他创造人。然后他要让这个爱在人间，所以他创造了夏娃。所以这个爱在人间不断的涌流，在哪里涌流？就在我们的家里面。这个爱，所以伊甸园已经失去了，但是那个家可以说是伊甸园的最后的遗迹。家非常的像伊甸园。家庭跟职场非常的不一样，家庭跟职场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职场里面就是交易，就是公平，可是家庭里面并不是讲这个东西的。好，家有非常大的独特性，它完全的合一，它跟伊甸园一样，夫妻之间完全的合一，完全的敞开。完全的敞开是你如果说好，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弱点，你绝对不敢让你的老板知道，对不对？好，但是你跟家人之间你就是完全的敞开，因为家就是要完全的包容。然后家里面也没有在计算价值这件事情。好，请帮我点一下计算价值。计算价值这件事在伊甸园中是没有的。好，我们刚刚有看到伊甸园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吃，然后呢都不用付代价的，上帝是完全免费的，给你吃buffet，完全免费的，因为上帝爱你。好，那有一个故事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称作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爸爸他跟他的这个他的孩子哈，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有一天啊，小儿子就跟爸爸说，他说爸爸，他说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哇，这个小儿子真的是好嚣张啊。请问一下哈，请儿子有没有所谓的应得的家业？有没有应得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爸爸赚的嘛，都是爸爸辛苦汗流满面得到的东西，所以并没有儿子没有什么应得的。儿子之所以可以享受，可以无条件的享受，是因为爸爸爱你啊，是因为爸爸的爱，是因为父亲的爱。这个孩子完全不理解，他就说把我应得的给我。那他爸爸也很爱他，所以就把他的财产里面属于某一部分就给了他。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拿到了这些东西，到了远方，然后挥霍这些财产，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最后呢，所有的财产都给他花光了。花光以后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沦落到一种程度是那个遭遇到大饥荒啊，他给人家养猪啊，那猪有豆荚可以吃，他是没得吃的，他很想去吃那个猪吃的那个豆荚，可是他的主人当然是把他的手打一下说不准吃，这给猪吃的，你不能吃。好，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 后来他想一想，我的父亲家里面口粮有余，我怎么在这里饿死啊，真的是好。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他要决定回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在开始想，我要怎么见我的爸爸呢？当时哈，我这样子哈，说我应得的东西那都给了我呀，可是我又在外面挥霍了。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说辞啊，他说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你家里反正有很多雇工嘛，那把我当一个雇工啊，我现在不是你的儿子了，我帮我当做雇工。好，请问一下哈，当你是雇工的时候，你有没有应得的？有没有应得的？当然有啊，谁敢扣工人的工钱，这个东西要告上那个告上政府的，对不对？好，这个绝对没有人敢不给工人工钱嘛。所以他有没有应得的？有，现在他有了，他以一日辛苦换一日之所得，他有钱，他绝对有应得的那一份。好，应得的那一份就是他的工钱嘛。啊，但是他的父亲，他在想，他是这么想，但是他父亲没有让他讲完，马上就停住他。就跟他就把他身上，因为他衣服很脏啊，所以就把好的衣服拿来给他穿上啊，然后还在家里面哈，就把这个把亲友都找来哈，然后把这个肥牛都宰了，然后跳舞作乐。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哈，他的大儿子非常的不高兴哈，这幅画是荷兰的画家林布兰所画的画，这里面就是父亲，这就是他的那个浪子。你看那个浪子衣衫褴褛，好，这个父亲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看这是整个画的焦点，这边是很光明的，可是这个背景是黑的，很黑暗，对吧？因为所有的人哈，心里面都非常的低沉啊。好，这个大儿子，你看袖手旁观，好，眼睛就很冷漠的看着他，觉得说你这个孩子啊。真是不值耶，他把你的财产全部都花光了，然后今天就跑回来了，真是不要脸啊。然后他就开始自怜起来，他就说哈，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非常的遵守你的话，可是呢你从来都没有给我一个牛啊，一只牛，然后跟我的朋友一起享受。可是这个孩子，你这个儿子，他在外面花尽了你一切财产，你今天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时候他的爸爸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句话就是家跟外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一切所有的，只要你是我的孩子，都是你的。这里他想要当雇工，可是他的父亲说，没有这件事，你回来就是孩子。好，那天父的爱，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表达天父的爱，所以那个浪子到了天涯海角，他只要回来，上帝就接纳他。好，那请帮我点返回。所以你刚刚看到，在家里面是没有计算价值这件事情的。这个世界千方百计想要毁掉伊甸园的遗迹，比如说有一个东西，你们可能听过，叫做婚前契约。婚前契约或者叫婚前协议书，婚前协议是有些哈比较有钱的人哈，他们就规定了哈，这个规定啊，包含是这个财产怎么分配啦，甚至包含哈一年可以做爱几次，通通都写得清清楚楚，好，大家的权利义务通通都写得清清楚楚。好，其实这个非常的堕落，因为这是欧美国家哈，因为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婚姻都是离婚收场。所以为了要处理财产的问题，不得不这样做哈，去立婚前的这种所谓的合约哈。但是呢，我们在教会结婚的时候是怎样？我们是在神的前面立约。这个立约的时候有一个誓词，这个誓词上面说，不论是好是坏，是富裕或贫穷，是健康或疾病，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条件在任何的情况下，他们的爱都不改变。这是在神的前面立约，这种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盟约，英文叫 covenant， 就是我们跟神的那个约。我们常常讲，我们有新约、旧约 对不对？我们讲圣经新约旧约讲的就是这个，上帝跟我们之间其实有一个约啊，这个约是盟约，不是合约。盟约跟合约最大的区别是没有终止条款，直到死亡将这个分离，所以它是没有终止条款的。好，那再来就是收费。有一种呼声说，哎呀，这个爸爸这个妈妈很辛苦哈，所以妈妈家庭照顾也要付费。好，我绝对同意说妈妈很辛苦，所以呢先生要好好的爱他的妻子哈。但是付费这个观念我是完全不接受的，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哈，应该是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你自己的东西，完全就是你的。啊，所以我家的那个房子车子啊全部都是我太太名下的啊，那个就我是无产阶级，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好，那更夸张的是中央大学有一个教授哈，叫做林应斌，他写了一个叫做库尔是什么，这个他里面甚至夸张到一个程度，讲说哈，讲说什么，他说婚姻当中的性劳动经常连接了现代的浪漫爱，他们是鼓吹什么？要让性工作商品化，要让它除罪化，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性工作哈，那种八大行业要让它除罪化。那原因就是什么？是说啊，他们要让这种带有商品性质的性工作的普及，来改变这种浪漫在文化中的主流位置。其实简单的就是说，妻子在婚姻当中所提供的性服务都没有收钱，都免费，然后他要用外界的这些的性工作的这些的东西的合法化来崩解，来破坏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得见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所以家很特别，家根本不是一个讲公平的地方，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做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哦，各位弟兄你们听清楚哦，我们要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比舍命还要难。舍命的话引刀成一块一下就解决了，舍己那是一天一就是一天天一年年每日每时每刻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另外一处也说哈，来我们一起来，然而好，所以我们爱妻子要像爱自己一样。因此你可以发现在圣经的教导当中，对于弟兄对于丈夫有比较多的要求，对于姐妹对于妻子比较少的要求，只要求说要敬重丈夫就好了。好，你们觉得说很不公平对不对？弟兄有没有觉得说很不公平啊？好，只不过后来姐妹就跟我说，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实务上都不是这样。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努力的哈，要真正要符合圣经哈。那就使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在投资界的一个常常讲的笑话，就是猪和鸡合伙做生意。好，今年是猪年，猪宝宝听人家说今年猪年行大运，所以他就很想要，他也要去做生意。可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做生意，然后他就看到了鸡妈妈，那他就想我们合伙做生意吧。那他们两个各有什么东西呢？好，于是他们就合起来就开始做了这个哈姆蛋。可是这个合约一签完的时候，猪宝宝就觉得说完了，我签错合约了。为什么？因为做成了哈姆的时候他已经就没命了，可是鸡妈妈还可以有很多的蛋，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条约嘛，哈。好，这只是开玩笑，哈。其实我要跟大家说，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哈。让我喝一口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部分组成，有一天呢、他们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彼此的指责，特别是最觉得不平的是脚。脚就说哈，你看全身的重量都是我在扛。然后呢他抬起头来看一看，看到那个头，哇，他说高乖，你这高高在上好轻松。好，然后看到他那个头上面还有一张嘴， 然后心里就越不平，那美食啊总是他享用。好，可是这时候心脏就说话了，他说啊，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休息，可是我的话才真的是全年无休，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我没有一秒钟停过。各位你同意吗？他真的一秒钟都没有停过。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器官彼此的合作，就为了身体整体存活的目的。好，那圣经当中就有一句话，他说啊，他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难懂啊？其实很简单的，那个姐妹哈，你们这个可能某身体的某一个地方不像其他的地方那么漂亮，这时候你会怎么样？哇，又帮他化妆，又帮他美容，又帮他去找医生等等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不俊美的部分，你要特别的越发给他加上俊美。为什么呢？不为什么，就是因为为了整体整个身体的缘故。好，其实那我要再引申一下，十字架就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件了。十字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件，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上帝却用一个无罪的然后来代替有罪的。但是耶稣说他是甘心情愿的，他存心顺服，圣经上用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他甘心，他愿意为付出这个代价来帮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修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上帝的那个爱，上帝的爱的那个极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为一人死，好，这就是这个地方上帝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彰显他的爱。我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一张图是西班牙的一个画家所画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张画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欣赏艺术品。可是你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他的手和脚全身靠着三根钉子悬挂在十字架上，他不会立刻死，他不断的流血，然后最后死的时候常常是因为窒息，因为你身体没有办法支撑那个重量，所以你的肺你的横膈膜没有办法动。好，那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上帝是让所有人的罪，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讲过人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离开了神，离开了神以后偏行己路，我们知道说我们说了解就认识自己，所以就偏行己路，就是执意妄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就见证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选举啊，以前的战争啊，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知道这个账是算不清楚的，这个公平是算不清楚的，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亲身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那个所有的罪都挂在他的身上。上帝当这件事情之后，上帝的公义被满足了，那他的慈爱也彰显了。然后三天之后，上帝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堂里面永远会有一个十字架，但是我们的十字架上面是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仍然活着。我们在这个时刻12月25号，我们说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他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他的受死，他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来赎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彰显了爱的极致。在职场上面，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是不能学上帝的，我们不能学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圣经曾经记载说，有一个家主找一些人进去做工，后来的先前进去的跟他讲1000银子，后来的也是1000银子。好，到后来发钱的时候，从后来的发到最前面的，最前面的因为等到最久啊，所以他可以看到前面都发过什么钱。他心里想说，前面的人都发了 一钱银子，我一定更多，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等到花的时候还是一钱银子，他们就觉得很生气啊，我们整天的受苦啊，受劳苦受热，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叫他跟我们一样吗？可是耶稣借着那个家主说，我给那后来的和你给你的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并不是说上帝有点点荒谬，有点什么，其实是因为人的罪太大了。有很多的人，他们一生当中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可是上帝有一个呼召说，尽管你做了那些事情，只要你来到我的面前，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为了你的罪而钉十字架的，你愿意接受耶稣，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他的生命就进到你的生命，你就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他给了一个看起来极荒谬的事情，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所有的罪虽像朱红，我却可以使它成为雪白。所以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好，所以我们说家是伊甸园的缩影，家是伊甸园的缩影。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经过妈妈的身体，都要让撕开妈妈的身体，从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督的那个舍己。这是现在的英国的小公主，叫做 Princess of Cambridge， 剑桥公主，她的名字叫夏绿蒂。在18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个公主也是叫做夏绿蒂，她是威尔斯公主。你看看这上面有写她是哪一年到哪一年，你可以算得出来她几岁死的，21岁就死了。什么原因？因为难产。即便是贵为皇室，她都没有办法躲过女人一生当中最大的冒险。所以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妈妈可以说就是基督的那个影子，看到了妈妈的那个舍己。好，十字架上苦难被称作惨难，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这个是一个惨难，可是呢他愿意承受，因为他知道许多人要成为新的，变成新造的人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的父亲，好，现在要讲一点，对父亲讲一点好话了哈。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弟兄啊，你们在外面的时候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是回到家里没有怨言，然后立刻把所有的好东西跟家人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我们看到呢父神的那个慷慨。好，那我们就要问，婚姻快乐吗？婚姻快乐吗？非常的好哈。我学过很多语言哈，希伯来文是最特别的。希伯来文的结婚叫做拿撒，除了有这个结婚的意思以外，还有几个意思，它有背的意思，有带的意思，有受苦的意思，也有包容的意思。最特别，其他的语言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婚姻当中就有这些东西。我们说快乐有三种，第一种快乐，感官的快乐，我肚子饿了，我吃一个，今天吃了一个东西我就饱了，很快乐。我今天我口渴了，我喝了一杯水，很快乐，感官的快乐。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是感官的快乐，它一点都不快乐。比如说学一个语言，像我的话学希伯来文，我是年纪大了才去学，好难哦。然后呢学了又忘，忘了又学，学了又忘，忘了又学。好，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我终于有办法去看原文的圣经。好，那时候就很快乐，我完成某件事的快乐。好，那还有一种快乐，它既不是感官的快乐，也没有完成某件事情，而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宣教士叫做保罗，保罗在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是被砍头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其实坐在牢里不快乐，被砍头更不快乐。好，那人世间这三种快乐在婚姻当中都有，这就是婚姻最了不起的地方。好，现在我要讲一个奥亨利的小说。奥亨利是美国的小说家，这个他的小说很特别，就是结尾非常的特别，就是让你非常的惊讶。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 那个故事就是背景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是快到圣诞节了。那有一个先生，他就在那边发愁，说哎，我到底买什么礼物给我的太太呢？因为他很穷。好，他就想到啊，他太太有一头美丽的秀发，所以他就想要买一个美丽的梳子，然后给他的太太来梳他的秀发。那他的太太呢也在想，他说他在想，哎，我的先生，我要买什么礼物给他呢？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怀表，是他家的祖传的怀表，可是这个祖传的怀表没有表链，所以他很想买一个表链。他想这个表链要是配在这个上面一定会非常的棒。于是因为他们都很穷，他们就各自做了一个事情。好，那天的时候，他的先生就先生去当了他的表，然后去买了这个梳子，然后回到了家里面，然后看到了他的太太就很惊讶，然后就大吃一惊。他太太就说哎呀，那个我的头发是我的头发是剪去卖了可是我的短头发跟长头发一样好看啊，先生没有不可能说不好的然后那个他就跟他的先生说，好，你现在赶快拿出你的表来我给你买了一个表链，我要来配你的表。他先生跟他讲说，那个表我已经典当了，然后就是买了这个梳子，他就拿出他的梳子。然后他们两个人看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享用对方给他们的礼物，可是呢他们两个都收到了对方给他们最真诚的礼物，就是他们那个完全无私完全奉献的爱所以他们就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个故事，这个是写在我们以前的英文课本，我中学的英文课本叫做 The Gift of Maggie， 中文叫做麦琪的礼物。说实在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做麦琪的礼物，那个 Maggie 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如果去查注释书，那个课本上都有注释注释上面跟你说那个 Maggie 就是东方三博士，就是东方三博士。可是为什么东方三博士是 Maggie 呢？我就问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很聪明他就说这个 Maggie 大概就是卖家，那卖家在东方，所以呢这个所以就称作就是所以说叫做东方的三博士那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好，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开始，等我成为基督徒，我就开始读圣经。我读了圣经以后发现圣经上讲的是说用 wise man， 就聪明人，也就是智者，没有错是智者。可是那为什么是 Maggie？ 直到我后来读了那个希腊文，好，我发现原来希腊文是 Magoi， Magoi 是复数，所以是智者，确实是因为三个嘛好，那他们送的是什么礼物呢？为什么这个故事要叫 The Gift of Maggie？ 他们送的是黄金、乳香跟没药。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马槽里面的婴孩，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当中，然后他就三博士就拿了黄金、乳香、没药。黄金，金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金属，代表上帝的荣耀，永恒不改变。然后乳香是代表基督品格的芬芳，基督是完全没有瑕疵的。然后没药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是用来在使人安葬的时候，所以末药谈到的就是基督要上十字架。好，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终于明白了，因为这个里面这个礼物代表的是什么？是牺牲，是牺牲。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牺牲，每一个人都在享受别人的牺牲，也在牺牲自己的享受。那在这个家当中，就那个爱就不断的被交换被涌流，大家彼此的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非常甜美的感觉。好，那我希望所有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人，当你看完了，当你听完我讲的东西，你会愿意采取行动，就是努力来进入婚姻。好，但是进入婚姻不是这么的简单，要不然也不会有60%的人没有进入婚姻。所以我们有一个事工，我们分析了第一结婚率的原因，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没有办法细讲。好，那这个事工叫做伊甸园的事工，伊甸园那个园是缘分的缘， 那这个里面是家庭方舟协进会，就是我们的协会，那我们会聘请这位年轻人，他和他的小孩聘请他当秘书长。我们从明年的开始他其实已经开始在做很多的，我这边有带几个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几张的那个就是说你可以上面扫描，你现在就可以参与的现在的活动。好，那我们这里面要做什么呢？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交友网站，可是这个交友网站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赚钱，并没有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收费就代表是盈利，有的时候因为你总什么事情都有成本的，所以收费并不，我们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为服务。所以这里面有教导也有媒合，我们教导什么是正确的婚姻，我们也帮大家做媒合。那结合线上跟线下，线上是利用网络，线下就是实体。好，那这包含交友、婚前辅导还有婚后的辅导。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善用网络，我们会集合很多的专家，然后给予符合圣经的婚姻的那种家庭观。然后呢，因为利用网络使得你可以去认识很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面去认识人。要不然的话比方讲说这个一个教会当中可能要跟你觉得相配的就找不到，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用网络可以在更大的人群当中找合适的人，然后我们又用现代科技演算法去帮助你做配对。好，然后演算法它不要被科技搞昏头了我就是做 AI 的， AI 是不能取代人的啦，尤其是感情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专家，我们称他做情感导师我们会这种情感导师，我们会利用网络的会谈比如说大家来谈特定的题目，比如说价值观比如说我们养育孩子的观念这些东西，那这是比较深刻的东西，大家只是见面吃吃喝喝谈不出这些东西来的，然后你就会变成跟连续剧一样，跟这个电影一样，偶像剧一样你以为的那种正确的东西都不正确所以我们可以去谈更深的更深层的东西，有专家的辅导透过网络的这种谈，是一个一群人的，比如说这十个人五对五男五女然后大家都没有看到对方，免得有外貌协会那好是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善用教会的力量教会在全台湾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据点，好，这些据点其实都在各个地方在帮助人。好，我们善用教会的力量。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很不错，比如说我们在龙潭的大家在龙潭的一个弟兄然后喜欢的刚好有一个人，他可能是在台东好，那我们两个要见面之前先由教会的牧者先帮你谈过先帮你确定一下好，然后就开始进入交往这些东西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这刚好就是教会来服务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从我刚刚所讲的东西都可以知道，婚姻其实在圣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就代表了人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甚至我刚刚有一个地方没有讲，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被形容是什么？是羔羊的婚娶，羔羊来结婚，娶谁？取整个的教会，取整个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新娘子，我们要预备整齐装饰好了，要等候新郎的迎娶。所以你看圣经用婚姻这么重要的事情来比喻他跟人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服务人，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说经由教会的协助的服务就是品质保证。好，那这个地方我时间的关系我就比较快的跳过了然后整个来说就是我们叫做 O2O Online to Offline， 线上也有线下也有，那这只有教会能够做得到。我们需要很多的人一起来参与，我们需要培训很多情感导师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来培训将来如果你是来帮助这个辅导的时候，这个辅导是有酬劳的这仍然是有酬劳的。然后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来宣传，然后当然我们也会需要大家来奉献，因为在初期的时候需要一些基础建设，我们要训练人，要购买电脑还有网络什么这些东西。好，那这上面还有今天给大家的那个 信，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是新的资料啊，那大家可以去看，这里面有我讲到的这些的资料啊，还有这些东西都有，那也有我们的奉献的资料。如果说你会觉得说有负担，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事情，那我们也很希望说你能够为这个工作来奉献。好，那最后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有很多你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告诉你福音是怎么回事。我今天虽然讲的是婚姻，可是我已经把一个不一样的远景告诉了大家。那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打开了恩典的大门，就像那个父神他迎接浪子一样。这个浪子在外面，他不管经过了多少年，他甚至自己认为都不配了，可是那个他的父亲张开他的双手来迎接。所以我们在座，如果说你过去没有机会认识耶稣，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你如果等一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你在你的心里面做这个祷告，你可以不必出声。如果你心里做了这个祷告，我可以用神的保证可以告诉你说，上帝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住到你的里面。好，你已经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低头。好，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那么今天是一个机会，我已经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施行拯救怎样的过程都告诉了大家。如果你愿意，那么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求你带我一同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我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可以非常的确信你已经进入爱子的国度，你已经跟我们一样，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今天都在神的国度里面，然后我们一起享受神的爱。我今天比较多花一点时间，非常的抱歉，谢谢大家。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真理能够得到自由，知道我们的家庭，知道你所设立的婚姻，主啊，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是一个完全可以敞开，可以完全的包容，主啊，能够一个完全的爱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婚姻，是一个要需要背需要带需要受苦，也是一个包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涵。主，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婚姻，让我们在当中我们能够合一，我们能够相爱，而不是计算代价，而是真实的分享跟给予。主，我们感谢你，你也祝福我们当中预备要进入婚姻的这些社会的青年，我们弟兄姊妹也求你为他们预备好的伴侣，也让他们真实明白婚姻的意义。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婚姻，不是只是享乐，只是要被服侍，只是要成全自己的地方，而是要牺牲，而是要奉献，而是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包容接纳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祝福每一个家庭都和乐，主啊，都平安，都充满你的爱和恩典。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和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我们有几分钟，我们这边